谢谢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敬拜，激励我们的信心。我在下面跟他们一起唱的时候，我也真的觉得好像信心在这个诗歌里面一起的提升起来。我们上次讲到结束了关于这个世界观的故事这样的一个讲道的系列，我们用了四次的时间来分享基督信仰的世界观，包含了奇妙的创造、致命的毒害、还有得胜的救恩以及终极的盼望。我们从创世纪讲到罗马书，然后又讲到了启示录。我们了解了上帝的创造，了解了人类的堕落，了解了十字架的救赎，以及谈到了耶稣的再来。我们用这四个主题来掌握整个圣经的一个大的叙事，整个圣经的大的故事，整个圣经所启示出来的整个的世界人类的历史。其实这样的一个大叙事也就是国度的失落以及恢复。而我们今天就要从诗篇23篇、24篇来看身处在圣经的大叙事当中的我们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一个与神的国度连结的人生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得着这样的人生呢？我在想，在新冠病毒整个疫情肆虐的时候，或许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会带给我们再一次的震撼，再一次的安慰。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蒙恩的人生，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寻求你的面，愿意领受你的真理。在这样子一个疫情不断泛滥提升的时候，主，我们里面真需要你的话，我们真感受到我们需要与你的国度连结。愿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以下这段时间，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吧，我们一同的来翻开诗篇的23篇。我们翻开诗篇23篇之后，我们今天就不要合起来了，我们今天就看诗篇23篇、24篇这两篇。那找到的话，好吧，我们就一同来读诗篇23篇。这是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篇诗篇，因为这篇诗篇我觉得可以说是蒙恩人生的一个写照。弟兄姐妹，如果你回顾你的人生，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来形容你的人生。而在这篇诗篇里面，大卫用没有缺乏来形容他自己的人生，他满足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哦，就是我的。为什么大卫他可以蛮有信心、蛮有把握的宣告说我必不致缺乏呢？ 因为他知道耶和华跟他有一种誓约，因为对他来说耶和华是他的牧者，而且这一位耶和华上帝是创造掌管万有的上帝。在诗篇二十四篇的第一节第二节那边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大卫知道他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掌管万有创造万物的上帝，而他知道这位上帝就是他的，是他个人的牧者，所以他就可以满足而且又很放心的说，我必不致缺乏。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节一节的来看这个没有缺乏的蒙恩的人生包括了些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呢，有足够的生活所需以及有真正的休息。在第二节大卫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大卫把上帝比喻成他自己的牧者，而他就像那只小羊。你知道羊群是需要水需要草的，所以有一种畜牧的方式哦，叫做逐水草而居，就哪里有水哪里有草我们就去到那个地方。而大卫的人生经验就是说，上帝就引导他，就带着他去到草场上，去到溪水边，让他就可以这个躺卧在那个青草地上，他就可以好像安歇在那个溪水旁。大卫他就体会到说，他有足够的生活所需，他有的吃，他有的喝，而且他还可以有真正的休息，他能够真正的安歇。在现在这个疫情不断扩散的时刻，我们除了害怕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传染了之外，可能我们也会担心我们家庭的经济、家庭的收入会受到影响。可能我们心里很难在这种时刻好像还享受到休息，享受到安息，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因为担心压力太大都导致了失眠，没有办法安然的入睡。而圣经诗篇的127篇那边曾经应许我们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马太福音六章那边也说，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父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在这里也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在荧幕前的每一位，奉主的名祝福你们，愿神赐福给你们有足够的生活所需，而且可以得着那个真正的很深刻的那种休息，特别在这段期间。所以大卫说他的人生是没有缺乏的人生，因为他可以有足够的生活所需，他也可以有他所需要的那个真正的休息。而另外呢，没有缺乏还包括了上帝要使我们的人生要充满了价值，要充满了意义。一个蒙恩的人生除了有足够的休息，除了足够的生活所需之外，一个蒙恩的人生还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引导，让我们可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我们紧接着看第三节那里，大卫说，耶和华上帝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人其实很习惯自己选择人生的道路，但是问题就是人的眼光很短浅，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长远的事物，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走错了路。可是上帝的眼光可以看到未来，他比我们更知道该选择怎么样的道路。大卫他这里就说，他说耶和华上帝使他的灵魂从迷糊当中好像苏醒过来，使他的灵性得着更新，然后领他回来走在神公义的道路上面。我记得华神以前有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去以色列去圣殿旅游的一个经验。 他说呢，在去以色列之前，他们先去埃及去看那个金字塔。然后他说，当他们的飞机从这个开罗要飞到埃及的中部的一个卢克索的地方，他说在飞机上有一幕令他非常非常的难忘，就是他在飞机上看到尼罗河的景象。他看到尼罗河的河边啊，是这个青翠一片，但是呢，只要再过去一点点，只要离开河岸一点点，就马上就变成那个广阔无垠的沙漠。那一幕景象带给他很大的震撼，他感觉说，哇，我们的人生就很像尼罗河的景象，如果我们不跟随神的引导，我们很容易就远离了河岸，然后就进入到了无垠的沙漠当中。许多的人远离了神，常年的就活在干旱的沙漠的里面，过的是那种水深火热的生活，可是有的时候习以为常，不知道其实在基督里面有真正丰盛的生命。所以这段疫情的期间，或许也是上帝要苏醒我们灵魂的时间，让我们想想过去非常非常的忙碌，但会不会其实一直是活在沙漠的里面？会不会那个远离了河岸进入沙漠的那个光景会是你人生的写照呢？会不会虽然你非常努力的工作、念书、打拼、赚钱，但是你的内心没有真正的满足，因为你走进了沙漠的里面。诗篇127篇的第一节，他说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就枉然警醒。如果没有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带领，不论你怎么样努力，到头来你会觉得是一场空，因为你所努力追求的那些东西不能够使你的灵魂苏醒，不能够使你的生命有那个真正很深很深的满足。如果你跑错了方向，就算你跑第一名，你也只是第一名跑到那个错误的目的地而已。所以你需要上帝来指引你的人生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底下。在上帝的带领下面，一个蒙恩的人生会有足够的生活所需，夜晚有好的休息，白天能够有清楚的引导，能够有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但是这个不是代表好像我们的生活就不会遇到困难，因为紧接着到第四节我们就看到大卫紧接着就说，他说他也曾经经历过那个死荫的幽谷，他也会面对到敌人的攻击跟挑衅，然而在这些情况当中他仍然不致缺乏。就算遇到了困难，就算遇到了敌人，就算遇到了患难，他说他仍然不致缺乏，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在患难当中，上帝安慰他，上帝陪伴他。所以我们可以一同来看看诗篇23篇的第四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如果注意一下这段经文跟前面的几节经文哦，有一个很特别的不同，就是好像在危机的关头里面，你发现大卫用你取代了前面两节好像比较遥远的那个他。这个你是一个面对面的一个称呼，好像大卫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我们的大牧者不再走在前面领路了，他呢是陪在身旁保护，而且他有所预备，主的杖、主的竿预备好了要来安慰我们。在我20多年前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我就被诊断出得了这个恶性淋巴肿瘤的第四期啊，就是淋巴癌的第四期。在那个阶段，我真的是经历到，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为有主的同在。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住在医院，我因为那时候还算蛮年轻的哈，所以呢医生就说呢，既然你这么年轻，我给你的治疗用最强的药，让你这个复发的几率越低越好，因为你的身体应该挺得住。所以我做化疗不像人家做化疗就这个做打一天的化疗就可以回家了，我是要住在医院，一住要住一个礼拜啊，因为一整个礼拜都在打化疗的药，中间没有停的。然后一个礼拜打完了以后呢，要再多住一个礼拜，因为接下来那个白血球会降低，然后等到这个好像白血球慢慢恢复往上比较正常开始往上的时候，那医生觉得这个时候比较安全，那我就可以回家了。 OK， 所以我大概这个平均每一次去打化疗要住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医院。那在那个阶段呢，几乎每一天哦，神都差派很多很多的天使，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学校团契的弟兄姐妹会来医院来看我。好，这个人多到有一次呢，这个护士哦，他实在是呢，这个忍了很久，但是跑来跟我讲，他说：“哎呀，郑先生啊，这个化疗的病人哦，虽然呢，这个有背后有强大的亲友团来支持，这个人际的这种支持。”心理的这种知识其实是对病人很有帮助。他说但是你的这个访客实在太多了，这个你可不可以请他们可能就派代表来就好，不然你每一天呢这个访客络绎不绝哦，其实对你的这个身体也会有点危险，因为你的这个白血球降得很低嘛。但是你知道在那段期间我真的就是觉得哇，上帝借着弟兄姐妹的爱来陪伴我，来扶持我，来安慰我，来鼓励我。而且上帝有很丰富的供应，大家知道台湾的健保非常的好，但是在那个年代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当兵，好，所以在那个年代当你当兵的时候你就投入军保，那你就没有健保。所以在那个时刻在这个军保就只能够在军医院看医生，但是我们这个狱官哈，这个很初阶的这个军官，其实在军医院里面的那个医疗的环境，是相对风险性高一点点，所以我部队的长官也答应我，让我可以去一般民间的医院去看病，但问题是，没有健保要自付。的这个状况下，其实那个医疗费非常的可观。可是很奇妙的就是在我生病的前两年，我哥哥他也是当服役务役，然后呢他退伍以后他就投入了这个保险的这个行业，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帮我们全家人哦都保了这个最高额度的癌症险啊。我觉得上帝真的就是预备了，让我在那个阶段好像我可以去到外面的医院在那里做治疗，而且有保险的理赔可以供应我。而且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不晓得为什么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中，有一个军中的高阶将领好像就知道了我的状况，然后呢他就帮助我很顺利的可以按着规定从这个因为生病而办退伍。那我办了退伍以后我就可以这个加入了健保，然后就可以开始享用健保的福利来继续做治疗。所以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觉得哇，上帝真的是丰富的供应，上帝真的是安慰陪伴。在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啊，好像身处在沙漠，在化疗的痛苦里面，可是很多时候却觉得自己其实在沙漠里面的绿洲啊，神就丰富的为我预备，为我供应，在沙漠的绿洲好像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滋润，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息。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一个人 那时候刚好我一个人在病房当中，哇，内心就涌上一种很大的委屈跟孤单，因为化疗其实是真的蛮痛苦的。但是我那时候我就只是简短的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主你都知道。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在病房里面上帝的灵在 就很强烈的充满在我的心里，好像充满在整个病房里面。我就感受到神很深很深的同在我的生命里，然后安慰我，让我知道说他都晓得，他都明白。我是真实的体会到，我虽然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了我。不但如此，弟兄姐妹，不但如此哦，这段沙漠的日子之后啊，我80多岁的外婆，她既然信主，然后接受洗礼，然后不久我哥哥也回到教会当中，渴慕的追求主，成为主的门徒，在教会有很美好的侍奉。后来我的妈妈也信主，也受洗，我发现上帝不但是在患难当中安慰陪伴，上帝也在困难当中赐下了得胜。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目前也正在癌症的侵袭之下，也在化疗的痛苦当中，我祈求上帝的安慰陪伴每日与你们同在。我也祷告求神也赐下荣耀的得胜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好像第五节那边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看这段经文，摆设丰盛的宴席，洁净的膏油，庆贺得胜的杯酒杯，哇！你看一幅一幅的都是这种得胜的图画，仿佛在欢唱胜利的凯歌。一个蒙恩的人生，不是不会遇到困难，不是不会遇到患难，不是不会遇到险阻，然而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跟逆境，一个蒙恩的人生可以因为上帝的赐福而得胜。目前我们都好像面临着强大的敌人，而且是那个看不见的敌人，就是厉害的病毒。但是呢，这个诗篇告诉我们，在这样子的病毒般的这种敌人的面前呢，上帝也可以率领我们得胜，而且可以得胜有余。我们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 上帝作为大卫的牧者。大卫说，哎呀，有上帝作为我的牧者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蒙恩的人生呢？是一个不致缺乏的人生，是一个生活所需有上帝丰富的供应，是一个有真实的安息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方向有上帝引导的人生，是一个即使遇到患难遇到困难都有上帝的安慰陪伴，并且上帝会赐下得胜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而最后大卫他还加上一句，他说呢，一个蒙恩不致缺乏的人生是一个上帝的恩惠慈爱会追上我们的人生。第六节那里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随着这两个字在这里的意思，其实不是跟在后面的意思，乃是追赶的意思。就是说呢，大卫说上帝的恩惠慈爱会追着我跑，而且会追上我们。这样的人生是一个与神的国度连结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荧幕前的朋友们，你也希望有这样子的人生吗？ 要如何才能够有这样的人生呢？或许下面一篇诗篇就是一个很好的解答，就是诗篇的24篇。好吧，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也一同来读诗篇的24篇。好，预备一起来，好，预备请。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岂是不怀诡诈的人。 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所以蒙恩的人生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在诗篇23篇我们看到蒙恩人生的一个写照，但在诗篇的24篇我们看到蒙恩人生的秘诀，就是要打开心门接受王，让这位耶和华上帝成为你的牧者，成为你的王。在24篇的第三节那里，他问一个问题，他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谁能永远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谁能拥有像诗篇23篇那样的一个蒙恩的人生呢？就是那些真心迎接君王耶和华进到他生命当中的人。这篇诗篇哦，很可能是在描述大卫他迎接耶和华的约柜进入到耶路撒冷。当大卫王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 他已经是君王的身份，他有权有势，而且他住在皇宫里面，但是好像他心之所系不是皇宫，不是权位，而是他希望能够有一处能够敬拜神，能够渴慕神的一个地方。他盼望每一日他可以跟神相交，他盼望每一天他可以亲近上帝，因为对他来说最有吸引力也最宝贵的是神他自己。所以当时虽然大卫他住在皇宫里面，他心里呢却是切慕一生一世可以住在神的殿中，所以他费尽心思的想要把神的约柜迎进耶路撒冷。后来终于中间有一段波折，我们回去看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会知道中间有一段波折，但是最后呢，当大卫终于这个跟约柜一起游行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他就高声的唱着说，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同样的，今天耶稣也在你的心门外，在你心中的城门外呼喊说，抬起头来吧，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或许我需要再强调一下，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要来做王的，他是荣耀的王，他是要来到他的领土里面做王的。当我们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当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人生的牧者来引导我们，而不是我们继续在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努力、金钱、权力，当我们不再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让他到我们生命中做王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能力，还有丰盛的慈爱跟恩惠。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会成为神国的领土，我们会与神国的丰盛连结，然后我们会经历到那个不致缺乏的人生，我们会饱尝到耶和华牧者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蒙恩的人生。弟兄姐妹，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打开心门迎接神而神不愿意进来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曾经有一个人，他总是敞开他的心，全然的顺服，完全的让神做他生命中的王，然后神也把他高举为王，而且呼召我们跟他一起加入神的国度，与他一起来做王。至于24篇的第4节那边说到， 这个守节心清，不向虚妄，不怀诡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怎么样才能够好像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那种王的那种风范，那种风采？那个是我们下一个系列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今天你只需要渴慕那样子一个蒙恩的人生，而且只要你愿意打开心门来迎接王就行了。之后我们会继续的谈到怎么样怎么样更多的活在那个神的国度里面，怎么样更多的经历到那个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国好像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好像怎么样可以经历到那个诗篇二十三篇的那样的一个蒙恩的人生，在我们之后的系列我们会谈。所以最后让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过去四次谈了圣经的大叙事，谈了神的国度好像怎么样的失落破坏了，然后怎么样好像神的救赎计划要恢复他那个国度。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就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我们都活在这个大叙事的当中，最后我们要迎接耶稣的再来。但问题在这段关键的时刻，在这段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刻，我们怎么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怎么让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国度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会经历到那个丰富的人生，这个是神要给你的人生，这是神要命定你要领受的人生。而我们在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人生是怎么样一个美好的人生。最后我就是想问大家，你是不是渴慕这样的人生？你是不是愿意迎接耶稣我们的君王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若是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之后的讲到的系列我们会学习怎么样让我们的人生跟神的国度更深更深的结合在一起，好吧？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也请敬拜团来到我们的前面，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好不好？你若是愿意，你也可以跟主耶稣这样子祷告说，亲爱的主，我渴望我的生命就像大卫他所描述的他的生命一样，是一个王的生命，也是好像一个跟随到正确的牧者的一个羊的生命，然后是一个没有缺乏的生命。主啊，我现在打开我的心，欢迎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生命的王，做我生命的牧者，让我的生命也能够就像诗篇二十三篇的生命一样，一个蒙恩没有缺乏的生命。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不好？我们请敬拜团带领我们来唱一下刚刚那个最后一首诗歌，好不好？如鹰展翅上腾，这是临时的，原本没有跟他们讲，但是当他们刚刚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真的是这样子。在这诗歌里面也谈到说，我们可以呼求主，让我们可以跟神的国度连结，我们也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我真的是愿意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好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一样，好吧？我们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荧幕前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去一切战泪，恢复生 深造我的荣美形象，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圣灵更高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主啊，神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来祷告，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你翱翔在神的国度当中，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与你的国度更多更多的连结，主啊，主，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国度里面你的百姓，国度里面你所设立的君王。主，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与神的国连结，我们更多支取神国度的丰盛。主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教会，降临在我们的 国家，甚至降临在全地当中。主啊，你恩待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刻，主，你帮助我们里面不是被恐惧抓住，不是被害怕给抓住，让我们里面被你自己给抓住。主啊，主，让我们里面被你的国度给拥有给抓住。主啊，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蒙恩的人生，都有一个与你的国度连结的人生。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